AM 1300 1600以及韩国 TBS E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王牌驾到，我是晶晶。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空中的这位王牌嘉宾呢，他是复旦大学茶叶人类学实验室客座研究员 Alex。 Hello Alex， 你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空中啊！今天你要跟我们分享的这一本书，还有这个话题呢，其实我也是觉得非常的有趣啊！因为最近呢，在开始翻阅一本书籍，叫做《茶道经》，子承柱哈，这是复旦大学出版社所出版的。因为我平时也是挺喜欢喝茶的，然后呢，那天就一边品茶呢，一边翻起了这一本《茶道经》啊，觉得这本书太有意思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请了 Alex 来到节目空中呢，跟我们大家来聊聊天。首先先请您来介绍一下这本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茶道经》好不好？
好，这本书呢，作者李辉教授呢是复旦大学的博士生导师，也是教授。复旦是个有很有名的一个专业呢，生物医学院，他们是专门研究遗传学的。那么李辉本人呢是那个生命科学院的教授，他也是复旦大学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主任。然后因的各种各样的机缘巧合呢，他本人跟我们这个遗传学的这个泰斗吧，就是上海复旦大学原来生命科学院的创始人啊，叫谭家珍先生，是他的这个老教啊。所以呢，作为那个复旦的学子，我们也因为是都喜欢喝茶嘛，我们是结缘了很久了。但是真正在线下深度交流的话，是有一次在我创业阶段，那时候在2017-18年的时候，我们到国内都很流行创业。我那时候创业的时候压力很大，有一次因机缘巧合，那个李辉教授邀请我去福建太姥山，也就是现在我们六大茶类的一个分支白茶的一个发源地福建太姥山，对，去做一次。他说我要做一个科学实验因为我知道他是那个学者嘛，也是一个茶爱好者，当时不知道他干嘛。然后呢，就一起去参加，等于是放松一下，为期10天的，茶道经的这个理论实践课。那么在这个10天里边，我深深的这个感受到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且我们在那个实验基地，就是，现在我们是在白茶领域里面一个顶级品牌的一个庄园啊，他们的老板现在也是，就是白茶的这个母树叫绿雪芽啊，这个茶庄里边我们在进行的这个科学实验。整个10天里边，我们就是喝茶论道，做很多的这个功法，我们还采茶然后很有趣的这个体验呢，是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在创业阶段，就想能够放空一切那时候压力也很大，因为创业刚刚开始，融资都很多钱，但是真正要盈利跑出来是比较困难的，所以那时候身体各方面都比较很差，尤其我在上火车去那个上海，到那个福建那个太姥山那个高铁上，我还跟别人去，因为争执嘛，就是在电话里面开了一个电话会议，就非常生气，血压飙到上面飙到140，下面飙到110，我还跟李辉说，我是不是不去了？我身体不是很好。他说你来因为他说我会让你感受很深。然后很神奇的是，第一天的时候上面140，下面110，然后3天以后我的血压就降到了上面100多，下面才80多甚至有一天睡觉刚刚起来才60多，我吓一跳，从来没好过。这10天里的经验，就是我们厨房里边的厨师也说，我们这帮人是很奇怪的一个人，就是所有的餐食是不放油和盐的没有
水里捞出来的那种，
对，水里捞起来的那种。然后天天早上一早起来爬山然后下山以后就是喝茶做实验这里边实验的第一个我是用那个是用叫热像仪的那么茶道经书里边也有就整个这个实验是先有实验再有这本书的就是整个实验是围绕着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喝茶，中午喝茶，晚上再喝茶然后40个人分成2组，男和女，然后每天喝完茶以后呢，去拍那个热像仪，也就是说，你每一碗茶喝下去以后，你这个人体的这个热流的这个通道是不一样的尤其他因为李辉最早的时候发现，就是每次喝完茶，他的热点就是身体部位的热点不一样，出汗的部位也不一样，所以他当时就去研究这个茶到底是跟经络有什么关系，然后他自己感悟到了，然后呢，你也知道科学需要实证嘛，
是
通过这个实证。 当然还有一系列的科学实验，生物啊、医药的、啊、各种各样的这种理化分析，最后才成了这本书。但是源头就是我们那帮四十个人一起喝茶，在那个太古上喝茶，天天喝，那有的人还晕喝吐了，因为我们喝茶的时候是不能进食，哎，有茶、
不能进食，
空
腹喝吗？还是
对人放空的时候喝。因为李辉之前自己跟我说，有一个阶段为了去有身体的那个感悟吧，就是因为知道现代人类是杂念比较多啊，然后饮食也比较混乱，所以人
的
体感不是很通透。
对，
就像人类你对这个自然的感悟不如那些这些生物、对吧，动物不用说，
动物本身
嗅觉比较敏觉 对吧，然后老鼠猫啊，它这种体感、人类体感非常差。那李辉有一个阶段说他自己、他本身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他修道的，他不是一个道士、但是他修道、他自己有很多东西是戒五荤的、就是说道家和佛家里面、那么他荤的是吃的，但是他本人呢，他就为了喝茶，他把自己弄得红彤彤，就特别敏感啊。这样的话他说我喝下这个茶以后，哎，通什么经络他就有体感。当然我们一般人是没有这种感觉，但是我们修炼的这个就一起参加实验的这四十个人拍的这个热成像仪出来以后，他形成了这个一套体系。最后因为人工成本 太高了，包括 你知道这个喝茶得多大的量，而且每个茶都是他精心挑选的，都是
好茶，
他认为是这个气纯正的、那个走那个他认为的这个经络的才让你喝，然后来去做这实证。本身这个茶也是相当珍贵的，那这样的话成本就很高、那后期他用了其他的方法 代替人类实验，这也就是为什么医学里面的这个人工成本啊，或者说这个实验成本非常高的原因啊。我们做了10天40个人呢，那饮食吃住的话都是有一些科研技术赞助，当然我们自己也付了一点生活费，就是那些机缘巧合。然后呢在这个10天课里边，我们不光喝茶，我们还跟着李辉去学里边的一套的功法，然后呢学一些他的易经的这些知识，包括茶道经的第一版原著的时候，他手等于自己的那个手工本的啊，给我们分享，然后让我们去提点建议。包括最早出来一本是以文言文，因为他本身是个诗人，不断的诗人，
是文言文写的这本书。我当时也觉得哎呦这个很特别、但是都能看明白、
这一本是第二本了，已经是属于白话本，之前还有一本文言文、更是那个、就是有点、
看不太懂的、
读书人能懂，不是说太看不太懂，他已经把茶变成一个相对一个文化的一个标签吧。所以因为这一次旅游的话十天以后整个一个人下来以后对茶的这个认知，包括自己对自己身体的一些认知，也会有很多的感悟。
王牌驾到。
传统的这个大家的认知都知道，哦，那这个十天里边不吃盐的话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对啊，
那我们十天里边都是没有吃盐，当然这个荤素都是有的。
哦，荤素都有。那荤跟素都是不放油不放盐吗？
就是水里面捞出来，全部水里面捞出来，
全部都是水里面捞出来，而且这样的状态保持了10天。我首先第一个反应你肯定是瘦了、是不是？
也没瘦，
瘦没瘦？
其实没瘦，其实没瘦，因为没有减肥、不像辟谷啊，它是正常、但是瘦是应该是结实的。为什么？因为我每天早上起来爬山，然后呢下来
做实验，有很大的运动量，
对，吃饭，正常的饮食，中午的时候那个午休，那下午还有练功啊，所以整个一个过程下来就人更结实了，那体态更轻盈，没有
早中晚。对，您刚才说早中晚也都喝茶，
也
而且喝很多茶，是不是？
对，我们要喝3碗茶，就是说第一次测试的时候是没有喝茶的时候，先正常体温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是夏天嘛，就大家都是封闭的这个环境里边，就是光着身子，因为就像那个拍 X 光一样，你身上不能带金属的东西，然后拍一张，然后呢喝3碗茶，然后每一碗各拍一张，整一是一个人4张照片，然后拿一个号码，这样就真严格的一个科学实验。然后他也因为这个东西发表了一篇论文啊，他的论文全部是在国际的一些杂志上去发表的。
李辉教授的笔名叫做子辰，是不是？
子辰，对，子辰是他的笔名。对
哦，哎，复旦大学有这个茶叶人类学，这个也蛮新奇的。
专门搞了一个研究室，是专门研究茶，因为 他本人呢就是现任的复旦大学校长经历的博士生啊，所以整个复旦也是非常支持这个他的，因为最初复旦有很多的对口的扶贫项目，很早很早之前他们有一个在云南博南山有一个扶贫的项目，就是做茶，这是学校的一个项目。然后呢我说复旦有自己做的一款茶，就是红茶，最早的时候。然后到我进去的时候呢，他们开始做了一款，就是这是机缘巧合，他恢复了一款黄茶。在16年的时候，他们在上海浦东干部管理学院也有个扶贫项目，就邀请李辉去了贵州梵净山这个地方去扶贫。他当然专业就是说我通过这个方面把你这个当地这个茶文化能够这个恢复起来，因为很多的地方它的原始的技术都不错啊，这个野茶也很多，茶园也有很多，但是当地茶农只会做绿茶嘛，再多一点就会做点红茶，但是这些茶因为在国内也是已经太多了，太卷了，也卖不出好价钱，所以他就在那个贵州梵净山做了一款黄茶，也因为这个，他在这个茶叶界也等于是真正把唐朝工艺这款茶给恢复出来，也名声鹊起，所以很多的茶商茶农是一些山的老板再去倒过来去找到他，然后他在行业里面的名气现在就越来越响。
Alex 能不能介绍一下这本书里面就茶道经有一些可能平时普通老百姓接触不到的，或者他提出来的一些新观念，尤其是把茶叶还分成了阴跟阳，这方面跟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这本书的内容其实刚刚开始翻的人觉得好像是一本就是里边有很多的插图嘛，就像图画版的，不一定马上能够接受，但是我就建议大家看书的时候就看它的这个序。其实它这本书有很有趣的三个序，第一个是代序。代序这个作者呢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老茶人了，现在他已经先逝了，在2019年就是做完序以后，老先生就没有两年就走了。叫刘启贵，刘启贵先生呢是上海茶叶学会的这个秘书长，也是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的副秘书长，那么他的抬头还有一个很厉害，就是国际茶叶科学文化研究会，就是在纽约的，副秘书长
，
他也是我们茶叶界里边有个叫那个吴觉农的，他叫当代茶圣，他是吴觉农的纪念馆的首任馆长，所以呢他帮他做了一个代序，这个代序的含金量非常高，也突破了我对茶中国茶的很多的认知。首先复旦跟茶的这个渊源起于1927年，中国最早的茶学系是复旦筹建的
，
真正筹建的是在这个抗战的时候，在1940年，在北培，就重庆的北培，就整个咱们一个战区的原因全部是西迁嘛，所以那时候是在那个北培成立的复旦大学这个茶学系，第一任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茶叶的这个系主任就是吴觉农。然后吴觉农呢，当时老先生在有这么一段话，就是说在重庆茶叶系的学生讲话，要有这么样一个人，要养成科学家的头脑，宗教家的博爱，哲学家的修养，艺术家的手法，革命家的勇敢，以及对自然和科学社会科学的综合分析能力，要找到这样一个人，中国的茶就有希望。我的认知就是李辉就是这样一个人
，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使命感。就是李辉因为谭家珍先逝了以后，因为他们是忘年交嘛，
是
当时他在耶鲁做博士后研究，然后呢他就毅然回国了。那个时候大家知道90年代在美国的生活条件还是不错的，
对，
他做博士后研究的话完全可以留在美国，但是因为他听到自己的这个贵人，就是知遇之恩的这个谭家珍先生走了以后，他就想回到中国自己的母校，去再去传承，因为他在美国是研究遗传学的，然后当时的经历，经历那时候还不是校长，也邀请他回国，那么现在他现在的这个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就是前主任就是经历，那把这经历后来把这个实验室也交给了李辉，他毅然的这个回到了国祖国，所以这个序里边就是有我们茶叶的这段历史，就是说中国的这个茶叶跟我们的因为复旦大学的这个原因，而且复旦大学四大的茶叶中是纯传，也是我们六类茶的这个分类的这个创始人，那么这个本书里面呢，这个是他的这个代序，就含金量非常高。
对，
然后他自己还有原作的序，原作的序呢就文言文了，很简短，那么还有个译注的序，就是他最早一本那个文言文版的，这个里边他 他也讲到了他做茶的这个历史，为什么请从专业的这个遗传学教授啊，因为人家说的这不务正业去搞了去茶叶研究，他就说很多茶人的主他觉得这个现代科学家他要把中国的茶要搞透，要把这个尤其是沉船对六类茶的这个分类啊，这个工艺的这个研究要研究透，最后他用生物化学的 方式把这个研究透了啊，所以这里边的序就你看了以后就觉得哦，这本茶的这个一下子这个高点就起来了，
非常棒非常棒。好，今天的内容真的是很精彩啊，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 Alex 来聊聊啊《茶道经》这本书，还有里面跟茶叶相关的一些观点跟看法，以及他的这段非常有趣的经历。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回到王牌驾到，我是金静。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空中的是我们的嘉宾 Alex， 在跟大家探讨的这本书《茶道经》里面也有很多跟茶叶相关的点点滴滴哦。
主文就是分了十二章，十二章里边呢，就是如果我快速的跟大家讲一讲，简单的介绍一下，第一个呢是第一章是讲分类，它就分阴阳。那为什么分阴阳呢？就是吴觉农老师也是 老先生也说这个就是杀青。啊、就是我们以前就是说发酵跟不发酵，但是吴觉农觉得是发酵、那么正常情况下来说，他发现这个主要各种茶类里边分两种，一种是他们现在就科学的说法叫生物灭活，那生物灭活的一个过程叫杀青。那么我们统称就假设我们这个俗就是用俗话说叫就杀青，一种杀青化杀青前转化的就叫洋茶，比如说我们很多绿茶啊，你转化以后啊一杀青、然后就可以直接就可以出厂了，可以就成品了。第二种是杀青以后再转化了，比如说我们很多的黑茶、白茶，包括现在市面上很少他做的黄茶，也就是说你做完以后慢慢转化，慢慢转化，这就是这类是阴茶。这个是分大类的。那大类里边以后呢，这里边就第二章就讲到茶器，茶器就是它怎么做出来的不同的茶器，就是因为有阴阳，然后呢有三才之造，就这个跟我们古代的这个易经理论有关的。天地人、他的制茶工艺，他的能量来源，比如说通过太阳啊，自然的能量，我们是通过这个太阳光的能量，比如说做了这个太阳绿茶啊，这个是自然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太阴白茶，如果用人力的去这个做出来的呢，就是我们的机械能、这个就我们一般的就我们的阳明清茶，就摇青啊，这里边有一个工艺。那当然现在都用机械了，机械的、手工的已经太累了啊，但是手工的茶越来越贵也是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呢，我们用人力做出来的，一个是绝印黑茶，就是黑茶我们是捣鼓的，就是这个里边我们以前做黑茶的时候，就是呢普洱啊这种都是由手工去捣。那么用地的能量，比如说窝堆的，比如说我们红桥发酵的时候是放在地底下，因为现在都是用机器啊，那么烘房里面去这个去弄了，那以前都是放在地上。那么黄茶就是我们也是一个阴茶类的，是放在地底下闷黄的。那这就是我们跟茶器跟天地人就古代的工艺慢慢到现在啊，怎么就再去恢复传承，这个是我们大的一个分类。然后第三章呢说的种植，种植里边就是跟我们的阴阳也有关。我们好的茶的地方你去看往往是叫阳崖阴岭，也就是说这个阳是什么，就是崖就是我们山崖，就是高山啊，这是有太阳的地方。阴岭，但是呢不能直射啊，就是背后面都是有那个，就是要侧面射晒的。然后还叫阳立阴间，就是立就是那个实力，就是我们这个太阳的石头呢晒得到，但这个溪溪的那个底下的这个涧水啊，就是溪流啊，它是有太阳有树荫给遮着的。还有呢阳直阴采，就是阳什么概念，就一般是男人去种茶啊，以前的劳作很辛苦。那女生呢属阴的，女人去采茶，因为手指比较纤细，因为男人这个手指就比较粗嘛，对吧？所以这里边的这个种植跟它的这个加工工艺完全的这个跟有关。然后第四章呢就是跟加工类，有六类茶的加工工艺不同，它其实是很复杂的一个生化反应，生物化学反应，而不是简单的一个发酵过程。因为发酵就很简单，你发酵不发酵了，发酵到一半了，发酵到全发酵了，发酵工艺他认为是毁了这个很多的茶的这个原来的老祖宗的一些做法， 精华，尤其比如说现在铁观音为了最终的香气它就轻发酵，但是它的内含物质完全变了，这个茶其实不能喝，理论上喝的话有害身体。那么第五章呢就比较简单，大家都很懂的，就是储存。当然一般的老百姓只有一般的概念，比如说绿茶大家都知道放冰箱，你放在外面太阳晒两天就不能喝了，对吧？那一潮湿手潮，对吧？太阳暴晒。但是还有其他的茶到底怎么放黑茶怎么放，红茶怎么放，包括黄茶怎么放，都是有很多讲究的。那么 你之前说的很多的人把所有的茶一股脑放冰箱也是不对的，有些茶需要透气的，
是的，
就像我们雪茄一样有恒温恒湿啊，对吧？那不同的茶的种类不同的放法。那么第六章呢就是调饮。调饮大家都知道有概念我们绿茶不能用高温去泡，一泡好像煮熟了，对吧？那知道所以然不知其所以然，只是表面的东西。那绿茶到底能不能高温泡呢？其实我们用的那个中医很古代的铜壶滴注的方法完全是可以，这里面也写到，就最早最早追溯到很老的一个办法，就是大家知道四川到现在还有那个古老的工艺，就是有一个铜壶很长长的一个壶嘴它专门用来泡三炮台的，它的
有印象，
铜壶滴注是很像的，就是你一个高温的水放在里边通过长长的壶嘴，然后铜呢是一个不稳定的一个金属，然后它有亚铜离子跟高温的水放在一起能够形成不稳定的一个水流，然后冲到你的碗里面形成纳米气泡，能够保护那个茶多酚不被氧化。因为如果茶多酚遇到高温的话确实会形成致癌物质叫恩醌这也是他科学实验做出来。所以很多人喝绿茶为什么胃不舒服，主要原因在此，因为恩醌在见阳光见高温的时候呢很容易去氧化成恩醌，所以刺激肠胃了，所以喝下去就会
不舒服。对，说到这边所谓的高温，您的这个分界线是多少度？是指多少度？
我们现在用铜壶滴注的方法的话，你直接用100度的开水放在那个铜壶上，然后呢，它高空大概在1米左右，等于是下坠到水界面，然后冲泡到后面，已经温度已经下到85度了以下了。理论上，但是如果你不高温的话，你铜里边的亚铜离子就释不出来。然后你如果不是高温的话，他也跟我说，他的科学实验茶多酚的分类物质不容易从茶叶里面释放出来，所以外面有一种叫冷萃的泡，就泡法就像咖啡一样，是这个茶多酚是泡不出来的，所以温度太低也不行，
太高也不行，
对，太高也不行，太高你要有高的泡法，就你高的话呢你就转化成恩醌了，但是你如果不用铜壶的话，铜壶滴水的方法那就是滴注的方法，你就很难去控制这个温度。那常温的话你高温，那你如果没有铜壶那你索性就低温，低温的话就建议在85度左右，
那
太低的话茶多酚出不来
是。那如果直接就家里现在电子水壶都可以直接射程烧到多少度，那烧到85度的时候倒出来可以吗？
就可以了，就可以了，不要太高的高温
不要
太
高，
但也不能太低，太低也不行那所以它这里面你有方法那就有更好的方法，那更好的方法没有的话你只能退而求其次了那么还有一种很多人说老白茶，
对，
老白茶的就是要焖煮，你高温煮的话它的白茶籽，因为它的内含物质特征是籽类物质你不用100度的水去焖煮的话它出不来，所以它的口感它的籽类物质主要是它的这个高温才能够释出，所以这里面调饮还是有很多讲究的，
真的是讲究很多对，这本书里面其实很多章节每一章节呢都是跟我们强调了一些很重要的方面像刚才您已经讲到了就是调饮这方面是第六章节了那接下来这个时辰这个很有趣，他作者是什么样的一个观念态度呢？
时辰呢就是这个他跟我私下聊的时候，因为我们有很多朋友就睡觉，大家知道现代人嘛都是晚睡晚起尤其我兄弟也是在复旦大学的他专门就问到，因为他因为工作原因晚上工作很晚，然后呢早上也起来很早，然后他说中午打一个盹然后周末，以前有这种说法就周末再补一觉，把总的时间能够比如说每天8小时，那个7天你就50多个小时你就能够补回来，是不是可以？然后呢他跟我说一个研究，就我们当时三个人在一起，他说不行，因为中医的植物理论就是我们十二时辰跟我们西方的这个时辰其实都是就是全部是相吻合的。他说到一点，他说我们主要的目的是见太阳， 就是你每个时辰该做每个事情。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说我们倒时差、
嗯、
倒时差的原因，很多人倒时差晚上为了早点睡觉补一个褪黑素，对吧？不是用催眠药、
嗯、
补褪黑素，
对，
早上起来你多晒太阳，让太阳见到、
嗯、
如果你一直就是这个叫顺其自然，一直是、
嗯、
如果是违背自然规律的话，你会人不舒服。尤其是他说到北欧，北欧的人不是一半太阳一半没有太阳吗、
嗯、
他说北欧的人很多都有抑郁症，就是因为长年累月不见太阳的原因、
嗯、
所以你哪怕睡了一样时间段，你该睡的时候睡。所以中医很讲究睡子午觉。那么十二时辰里边，他又研究了中医的和那个道家的这个功法里边，他每个时辰都开放一条经络、
嗯、
那么为什么他把这个茶六类然后分成十二条经络，十二条经络走正脉六脉，它就每条跟它吻合起来，然后每个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和这个经络相应的茶，你的身体调养的会更好。所以我觉得顺其自然一样做，那么跟睡觉的理论是一样，所以你应该最好什么是晚上睡觉，白天起来工作。实在不行那么你也没有办法，退而求其次，你要上夜班怎么办？那就折寿呗，对吧？所以没有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这个人会长寿的啊，大部分的长寿的这个逻辑啊，其实就顺其自然吧。当然，心态也是很重要、嗯。
有没有说，早上更适合喝什么茶？中午、晚上
啊，这个、就是、
空腹能不能喝茶？
我完全是可以的。我试过几次，就是以前说空腹不能喝绿茶，对吧？理论上空腹不能喝绿茶，
嗯、
但是，我试过用同壶滴珠的方法，在早上7点钟到9点钟，这是辰时的时候喝绿茶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刚才说喝绿茶不舒服的原因其实是恩坤造成的，那如果你调养得法的话，你用同壶滴珠喝下去还是很舒服的。我们在太姆山实践的时候，当时空腹喝茶大部分人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他当令的时间啊喝这个茶，比如说辰时啊，因为这里边有跟那个阴阳的这个理论相关的、
嗯、
那个阳脉当令的时候呢，我们叫虚者补其母，也就是说比如说辰时胃经当令啊，懂得中医的人都知道一点，那个阳阴脉我们属土，那么从阴阳理论来说，火生土，那么我们要喝什么属火的啊，然后能生土，就是让这个胃经的时候是属土的嘛，能够保护这个胃的，那么这个就是小肠经的绿茶，也就是说早上的时候7点到9点啊喝绿茶比较舒服。然后再一个时间段就是我们在喝的是脾经当令的这个太阴脉的白茶，
嗯，
那么在中午的时候，我们也就是说在这个午时的时候，心经当令，我们就喝一点我们走心经的黄茶啊，叫凡经剂。然后在午后啊，这个就有一个特点，很多叫午后红茶，所以很多的这个习俗啊都是自然选择的原因，这个结果、
嗯、
为什么午后黄和喝红茶呢？这个午后呢是小肠经当令，午后是1点到3点是胃时，太阳脉是属火的，那木生火，我们是喝属木的胆经的胆经红茶，所以我们在欧洲很流行的英式下午茶，
对，
也就是我们的走少阳的那个胆经红茶，
红茶、
啊、这个就完全去吻合了、嗯、然后再晚一点时间可能就申时啊，走的膀胱经，太阳脉属水，那么金生水，大肠经属金，我们就喝我们的大肠经的清茶啊，所以这里面很有讲究。再晚一点我们吃晚饭了，这个时候肾经当令，可以喝肾经当令的这个少阴脉肾经的黄茶。然后再晚一点时间，很多人说晚上喝不了啊，喝茶也不睡不着觉啊，
对
吧？
是是是、嗯、
晚上有让你睡觉的茶啊，晚上什么心包经当令，绝阴脉走绝阴脉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喝一点心包经的黑茶，就会让你这个心脏啊，这个区域会很舒服的，让你可以安稳的睡觉。其实睡觉有很多的这个科学的一些分析，其实两种，一种是晚上睡不着啊，这个睡不着，第二种呢是睡了以后容易醒，这是两种原因，喝两款茶都可以帮助你啊，然后能够助眠的。所以这里面还有更多的一些科学的一些实证，到时候可以跟大家分享。喝茶不是完全睡不着，但是你晚上喝错茶、
嗯、
你晚上喝绿茶对吧，那你该早上喝的你为什么要晚上喝呢？那你茶多酚啊，还有里面很多一些茶碱啊，喝了你兴奋了，对吧？
是，
所以你这个雪上加霜。然后我开玩笑，很多人说啊，我不能喝茶，喝了睡不着。那我说你这个人不喝茶也睡不着、
嗯、
因为这不是喝茶的原因懂我意思吧？那喝茶睡不着是你、
嗯、
尤其喝错了那是雪上加霜，那实际上是你 本身就喝不着，那么喝了这个本身不喝也睡不着，所以要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原理，那我们来帮助你怎么去提升让你能够睡着啊，我们喝这个能睡得着的茶啊，我们来帮你调一款，这是可以的。
哎，这个很有意思哦，因为大部分的朋友的认知里面都是晚上不能喝茶，因为含咖啡因太高，喝了茶它就是睡不着觉，基本上只要晚上睡不着觉就赖晚上喝的那款茶。哎，但是您刚才说晚上喝黑茶，黑茶类除了黑茶以外，这普洱应该也算是黑茶吧？
普洱是
淡吗？
现在很多人流行喝生普，我们不太建议，我们建议你们喝一些熟普。
熟普啊，
哎，然后那个当然要好的熟普，要对路的，你要知道这个来源。那么黑茶里面呢，有一款茶我们可以推荐是晚上能够助眠的，就是广西的六宝茶。
六宝茶，
对，
我知道六宝茶，哎，
对对对，老六宝、那煮一煮晚上喝能够助眠。
对，煮一煮晚上喝，这真的是不错。好，今天这个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茶道经啊，聊到现在呢，真的是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内容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啊，所以下周同一时间记得锁定啊，我们还会跟 Alex 继续呢来聊一聊茶道经里面所提出的一些跟茶、跟正确饮茶、健康饮茶作者所提出来的一些观点。好，所以不要离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洛杉矶 AM 1300 1600以及韩国 TBS E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王牌驾到，我是金金。那么今天呢，我们空中的这位王牌嘉宾呢，也是我们上个星期，如果你有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应该印象非常的深刻哈，是复旦大学茶叶人类学实验室客座研究员 Alex。 那我们在讨论的这本书呢叫做茶道经，这本书里面提出了很多跟茶叶相关的一些、概念哈。那么作者呢是李辉教授啊，他的一些经历包括他的一些研究呢，也让我们对茶叶有了更深的认识。那今天我们继续呢连线 Alex 来聊聊这本书当中所提到的一些跟茶叶相关的内容。 Hello Alex， 你好。
你好晶晶，大家好。
上个星期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聊得非常的有趣有意思，聊到了这本书里面的很多章节的一些内容哈，一直聊到了，我记得上次是聊到了时辰，喝茶的时辰，对，第七章。其实第八章也很有趣，叫做季节，什么季节喝什么样的茶。我们要把麦克风交给 Alex， 跟我们来好好的来说一说。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茶道经的第八章季节。那么大家一般的认知来说呢，就是我们夏天的时候都会喝点绿茶啊，因为去火啊，清心去火。但整个一年四季到底是怎么喝茶呢？有没有分类可以去给大家去传世当中的科学道理？那么我们这本书里边就有详细的介绍。大家夏天喝绿茶是对的，那么很多人喜欢春天喝我们叫头春的这个我们叫雨前的明前茶啊，这个绿
茶，
大家尝个鲜都比较好。那其实春天啊，刚刚生花的时候，应该适当的喝点红茶，啊，所以我们有一句这个话，我们就叫春红啊，春天喝红茶，夏绿，夏天喝绿茶，
绿茶，
秋天呢喝点清茶，清茶就是所有的，类似我们把这个传统叫做乌龙茶啊，平常大家熟知的比较知道的，像我们的铁观音啊，我们的这个肉桂啊，就是牛肉马肉啊。高山洞顶啊，乌龙
茶，
还有南方的这个凤凰单丛啊，都是属于清茶一类的。它主要的这个分子结构是酸类物质啊，所以秋天喝这个比较好。然后冬天喝什么？冬天喝黑茶啊，我们所谓刚才上一集他提到的老六普啊，冬天大家都是要
六宝茶，
早睡晚起啊。熟茶类的那个黑茶，我们包括的那个金花的黑茶，我们广西的老六普。我们这些都属于都黑茶类的，肉桂、水仙都是福建的对岩茶类的，它都属于清茶一类的，就是我们秋天喝比较好。那么一年四季里边呢，这个我们叫春夏之交啊，我们都有时候就会季节之间啊，是会有一些过敏反应，因为我小时候是过敏性体质嘛，季节之交就会生发很多的这种各样的毛病，尤其冬天到春天之间容易生病。过春天到夏天之间，夏天到这个秋天之间，我们这个易经里面叫长夏啊，长夏喝什么？喝黄茶，就是在季节转换之间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通过黄茶啊来增加你的这个体质免疫力，因为黄茶里面有内含物质丰富的黄酮，而且是真黄酮，不是类黄酮，它大大的提高人的免疫力，喝黄茶比较好。然后呢，一年四季啊，365天都能喝，因为上次讲到我们的这个植物流注，一天之间啊，时辰喝什么茶，那么整个一年四季喝的茶，但如果唯一找到一款一年四季365天大小孩都能喝的茶，就是白茶。所以我一年四季都随身带一壶白茶，老白茶焖煮的带在外面都可以喝，大人小孩都能喝啊，不是所有的茶都大家都能随时随地能喝的，只有这款白茶啊，就是我们所谓的老白茶都能喝。所以这个季节喝茶还是很有讲究的。
对，哎，说到老白茶，您是怎么焖煮的？我来请教一下您的这个私家秘方。
也没有完全的这个，我们科学饮茶不是讲究特别的一些冲泡方法，不是一种最注意形式和一些工具的。但是呢，对我们对一些器皿还是比较有要求。就是说，我刚才上次讲到是所有的这个黑茶类，就是我们的就所谓的阴茶类都可以焖煮的。不管是我们的那个黑茶、白茶还是黄茶，都适合焖煮。那白茶尤其是需要煮啊，你见过很多的，很多人煮一壶白茶，尤其在冬天的时候，
对，
然后里边一直在滚的，用小火砰砰冒泡啊，而且不断的加水，这个水煮到后面，哪怕已经茶叶颜色没有了，但是喝上去还是比较甘甜，这里边就是一个白茶籽的问题，啊，这脂类物质比较。
对，那您用什么煮呢？因为其实我平时在家就是茶跟咖啡基本上就是器具也是不离手的这种，但是我如果偷懒的话、如果要用煮偷懒的话、那就直接是拿那个烧热水的那个电壶直接把茶叶放进去，可是它里边是那种不锈钢的，我又怕它会跟不锈钢作用、所以、
没问题、
那是 OK 的、
不锈钢煮是没问题，用铁锅煮茶煮都没问题啊。有讲究的嘛、人家用个陶壶啊或者什么 用一个银壶铁壶都可以，然后如果有时候煮呢是一种已经比较讲究的，在一个小房间里边，大家这个茶室里边啊，三五知己聊聊天煮的啊，冒的泡，一种仪式感，这是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现代的人一般出去怎么办，我就用一个闷泡的壶啊，就是一般有些旅行壶装的、它那个盖子，但是最好的盖子不要用塑料的，因为塑料的一个温度会降低，第二个有可能会有一些塑料物质释出，你就顶上最好这个金属盖，但是现在很难免，因为一个通道里面都是用塑料的，有些高分子材料去弄的嘛。那么最好内壁是那个金属的，啊，金属的内壁啊，这样的话保温的时间比较长。唯一的缺点呢，你定期里边，当然你一直泡那个焖煮一那个老白茶也没问题，因为里边会形成那个茶锈，那你定期用那个我们的那个柠檬酸去清洗一下，那会感觉会好一点。有的人觉得，哎，这个茶锈会放在里面有问题吗？其实没有问题的，因为大家知道茶里面有很多的内含物质，它本身是抗炎杀菌的啊，消炎杀菌的，所以一般里面不会形成那个长时间形成里面有霉菌，除非你茶放在里面时间很长，那一般我们都里面定期清空掉的。因为老白茶里面有很多枝枝叶叶嘛，尤其杆子很长的，
对对，
那你放的时候很难放，那倒出来你如果闷泡时间长了以后，你第二天你拿出来也不好拿，所以也比较复杂，所以要一口稍微大一点的这种闷罐子，因为国内有很多产这种茶壶的，那上面还有一个网状结构的一个盖子，你放进去，
对
吧？你打开的时候出来就是直接就有茶水，茶叶不会出来。整个清洗的时候就把那个网状拿出来，再一起清洗也比较方便。这个旅行装的这个是比较适合，我经常就是这样。然后到了人家的地方，把这个我一般带两个壶，一个壶就是专门闷的，一个是拿出来就是
加热水，
对，再。到时候全部倒空了以后再放热水放半个小时，基本上一款那个老白茶能够焖个两三泡都没问题。然后如果再舍不得一点，因为如果你的老白茶特别好，尤其是银针类的，那你舍不得、你第二天拿
好、
对，白毫银针你拿出来再煮一煮，那这个内含物质最后煮一遍，那基本上就没啥用。
上周跟今天的节目当中讲的这本《茶道经》啊，是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所出版的李辉教授呢，所撰写的。那其实里面的这个文字啊，也非常的有趣。我读的这一版已经算是偏接近于接近白话版了。 是吧？
对对对，
一开始是用文言文写的版本哈，非常有趣，大家可以自己在网上呢搜一搜。那今天呢我们只是在节目当中呢取其精华啊，抽出里边作者的一些在茶叶方面的研究跟他的观念呢跟大家做一些简单的分享。好，那 Alex 在这本书里面其实后面还有几个章节，像是啊品种啦、品变啦，
对对对，
等等。哎，您跟我们分享一些比较有趣的观念好不好？
Okay， 那就简单介绍一下。就品种类，大家知道茶都分六类，然后呢也各自喝自己适应的茶。那么我简单介绍一下，就我们这边这本书呢不讲究追求那种极致的口感或者一些茶的一些外面的就稀缺类的，我们更多的是它的功能功效类的。那么大的这个分类里边，比如说我们李辉教授这本书里面提到嫩芽，因为它气比较轻，我们那个传统这个医学里面讲说一个气啊，老外这边也很迷信的，嫩芽气轻啊，上行入手筋。那么老叶呢，初老的叶呢气重啊，下沉入足筋。那么整个它六类茶分手筋和足筋，这样就分成12个品种。那十二个品种在这本书里边呢都有介绍。我这边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上次讲过那个黑茶啊，走心包筋的可以
治
疗失眠， 对吧？
对，晚上喝。
对，晚上喝。那么红茶为什么很多红茶？我上次也提到，那个胆经的红茶午后喝可以助消化。那么还有一种红茶是走胆经的，然后还有一个是手经的，那个手三焦经，手少元三焦经啊，也有这种红茶的，它是走三焦经的，可以治疗那个内分泌紊乱，因为它是走上焦的。那么中焦呢，可以治疗甲状腺结节。啊，下焦可以那个治疗高血压，所以有些红茶如果走三焦经了，还分别分三焦是上中下，它可以针对不同的毛病，比如说那个甲状腺结节，我本身就有毛病的，那么这个走中焦的这个红茶你就喝，哎，就非常好。比如说有些正三小种，啊，当然也是不是所有的正三小种都是走中焦的，啊，这是一种分类。那么还有一种呢，比如说刚才说的白毫银针。白毫银针老的土法里面放颗冰糖啊，这个后面会讲到茶银针，它是治疗哮喘啊，银针是走肺经，哎，它就可以治疗哮喘。那么我为什么一年四季喝老寿眉呢？一个性价比高，它便宜啊，因为这个基本上没有作假的，作假成本也太高，对吧？那么可以治疗免疫力低下，所以老白茶是我基本上一年四季就随身都带着一壶。啊，治疗免疫系低下，然后感冒啊，然后一些带状疱疹啊，啊，这些都可以去治疗。那么我们李辉老师呢，自己用自己的那个肾经红黄茶，还把那个自己有一个肾经，就他肾结石给打掉了。
哇！
哎，所以这个肾经黄茶，当时他是自己来做实验，也挺非常有趣的。还有一个是刚刚提到的走心经的黄茶。他们用到我们正好那个泰姆山实验室里面有一个女生，她爸爸是那个很严重的糖尿病，那个一直收不了口嘛，大家知道那个脚趾的末端一直老烂脚嘛，
是
喝了他那个心经的红茶，它是清血的，就是等于洗血的嘛，就把你的血管里面脏东西去掉，然后大概喝了半年收口，所以也很神奇。所以茶的本身有很多的医药的那个药理功效，所以《茶道经》这本书推荐的茶都是相对性价比比较高，不是最贵的啊，不是像是市场上你刚才说的牛肉、马肉这种肉桂，这个现在已经是这个
被炒的比较高，被炒的
富豪在喝的这种茶几万块钱，我们最多就几千块钱一斤，一般的就1000多块钱左右一斤，我们就喝那种相对有功效的，走的这个经络，对，相对就是李老师这边，李教授认为这个是认证过靠谱的。
它其实对茶叶是有一定质量的基本要求的，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有选择的，不是所有的茶都是我们认为都是可以入我们的正脉的，12经络啊，六条正脉都不一定的，有的是，在后面讲到就我们那个刚才说的这个品种嘛，第四章就讲到品变，就是我们认为纯的茶，啊，正的茶，那个茶气要强的，就气入丹经为极品，你又不能串气，那么好的茶就入一根经脉。那么一般的茶的话，外面认的很多喝的茶的话，可能就冲了，就会喝点，有时候喝的会不舒服，尤其你刚才说的普洱、生普，有的时候喝的马上就胃不舒服，那这个就是里面的气就会混乱，入的这个经脉会相冲，所以有的时候入两支，有的时候入三支，因为人的经脉有很多嘛，对吧？十二经脉嘛，那你如果入了经脉是不同的种类，而且相冲的话，你人体就不舒服，所以好的茶就入一个单一的这个经络。 依据就是它是不是入我们的这个经络啊，这个入正脉，而不是旁门左道的这些追求奇香。尤其是老外这边有很多，我喝过，包括我朋友从欧洲啊、英国啊、这种加拿大带过来各种各样拼配茶，花茶，
花茶，
对，里面放了各种各样的香料。
香料，
那其实这个跟喝茶的我们本身老祖宗的茶道可能就已经有点相左了，所以这不是我们追求的东西。当然各有自己的选择，对吧？包括老百姓也是一样，吃的不健康，但是你享受了，你喜欢追求自己的，对吧？这个我们是追求自己的，自己的这个溯源到自己的根本啊，自己喝了健康，喝的舒服为主。
收听王牌驾到，我是晶晶。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空中的这位王牌嘉宾呢，他是复旦大学茶叶人类学实验室客座研究员 Alex。 您刚才有提到就是有关于普洱这边的哈，因为普洱华人都比较熟悉了，有生普熟普，以前是喝熟普，然后熟普一度被炒到非常非常的昂贵，然后后面又提倡说喝生普，哎，您刚刚也讲到说生普其实并不是这么的，您不太这么的提倡哈。那但是说到这个普洱茶的话，书中好像也有提到说茶叶的存放时间是不是说不宜超过九年？
对，九是这样，这个逻辑是它只是针对我们的洋茶，因为九本身在中医的传统文化里面属于一个大数字，极致的。我们叫盛极而衰嘛，这就是阴阳理论嘛，这都是一个转化。那洋茶如果你放了超过九年以后，他认为它的内含物质已经慢慢转化了，就是茶的最好的方式，比如大家都知道绿茶，其实绿茶刚刚炒出来是伤胃的，需要放一放，放一放以后，然后你就其实说白了就是你春天做的茶，你夏天再喝就会好一点，退它的火气，然后呢，然后用同步地煮的方法，不会让你伤到胃，这里边有一套逻辑和理论。那洋茶你放太久的话，它内含物质就转掉了，比如说我们的阳明清茶，你最后慢慢转化成绝阴黑茶，也就是说你不再是清茶了，不再是你要的那个肉桂了，有可能变成当然不是变成熟普了，放变成熟普了，你很好的马肉几万块钱一斤，放到后面变几千块一斤的这个熟普，你觉得有意义吗？就没有价值。但是也不能说不能喝，我们就在福建太姥山的时候，当时那个我们说茶的那个老板林有喜，他们家族本来就是从国营茶厂那个茶厂转过来，当时拿出来很老的茶，我们在那边喝过1920年的这个
1920年的茶，
对，我还喝过那个我们当时出口包装当场开箱1977年的红茶，但那个香气那个味道已经没有了，所以它的内含物质就这种茶都属于洋茶类的。你说铁观音刚才说的是阳明清茶，那个红茶77年的红茶，你说放到这个已经放了40多年了，
也是洋茶类，
样子都在，但是味道已经没有了，所以这个就是内含物质已经全部转化了。但是为什么那些炒作的那些普洱，其实它不是炒，真正炒作是老生普，老生普放的时间很长，以前现在还有古董级的什么清朝的茶放在那边，但是就像茅台酒一样，一瓶酒可能只有剩下三分之一二分之一，它只是收藏价值，已经没有喝的价值，所以喝越久越陈越香，它其实只是指阴茶的大类放了几十年，但是真正能放几十年其实放不了几十年，基本上都喝完了。你说上百年的茶喝了有价值， 我觉得可能只有收藏价值嘛，没有任何的这个喝的价值，包括你的这个药物的这个功效有没有，我估计也达不到了。所以我们老白茶就是说一年茶三年药七年就是宝，七年以上你就已经很好了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再做很大的这个去推广嘛，如果是商业价值我们不顾且不论啊，所以从科学这个理论来说这个也没有什么大的价值。
听完了之后我准备马上把家里那些七年以上的茶品可以拆一拆拿来喝了。
那是洋茶，我就说这个分类理论讲说洋茶的你最好
是洋茶，
阴茶还能放，老白茶你放了10年20年都没问题，
对，是
这更有价值。对
对，是的是的是的。这本书真有趣，还有哪些想跟我们分享的吗？
对，还有就是最后有两章，一个是浊饮，就是我们叫中医药里边有药引子啊，我们就是这个里边呢，因为药引子呢就这里边就介绍到茶饮，它可以有一个归经理论， 同样经络的这个茶和我们同样经络的这个我们药引子放在一起，可以加强它的气的功效。但是市场上有些商家炒作的我们不是特别认可，比如说其中有个叫陈皮白茶啊，它比较流行啊，因为陈皮很贵，白茶也很贵，两个放在一起贵上加贵，是不是就更好呢？其实不见得。陈皮呢，我们归经理论的话更适合跟熟普放在一起，而我们的这个白茶最好是什么，银针刚才说过跟冰糖跟那个梨放在一起，它是同意走肺经的。然后寿眉呢是跟红枣啊，可以同一个经络是走的，对，红枣就是那个、
哦
它是走的是那个老寿眉嘛，它走的经络就是匹配那个我们的红枣是比较好的。这个就是茶饮子的问题，就是你适当放一点啊，包括我们黄茶你可以放一点那个我们的那个枸杞，一点点枸杞或者山楂啊，这个是肾经的，就可以放不同的这个品种的东西。然后呢最后一个是脾性，就是茶也有它的脾气，所以不同的茶它真的是适合不同的人群。比如说绿茶刚才说我是最普遍的这个茶，但是也不是所有体质的人都比较容易接受，比如说它比较寒啊，茶比较寒，所以很多胃寒的人不适合，它要适合那种燥热的人。所以为什么夏天喝绿茶，就是降火气的。那么白茶呢，刚才说过就是它如慈母般的，它可以解表的，所有的人都可以饮用啊，这个甚至于我们感冒的时候煮一壶老白茶啊，你喝下去浓浓的喝下去，跟我们煮姜茶的功效是一样的啊。比较有它的这个好的这个地方。然后呢最后呢我就想提到一点，就是我们书中的所谓的茶道经里面的这个文化著作怎么有一个未来的一个启示。本身刚才说过绿茶它是内含物质，就是分类物质，它是抗氧化的，所以这个是人类都是现在都是有共识的。那么清茶说到的肉桂啊里面的芳香酸，它很多的那个尤其你说的肉牛肉和马肉，它是紫草酸，它的内含物质特征就是这个，跟别人不一样，奇香，又甜又香，所以也比较金贵，里边还有很多的这个其他的这种酸类物质，所以它的种类非常丰富，所以它的口感啊各方面就是多样性，所以为什么炒作非常高啊，这个成本也很高，制作成本也很高也贵，因为批量值也小，它的产量也小。那么红茶呢，这个绿茶清茶和红茶呢，比如说里边有个葡萄酰胺，所以它的有一能做出来葡萄味的这种红茶，它的这个分子结构就是决定了它里边的内含物质，造成它的口感不一样，所以大家追求不一样的东西可能就去喝不一样的茶。那白茶呢刚才说过都是白茶籽，它里边的这个为什么有枣香味，为什么芳茶，尤其那个贡类，它主要是它里边的分子结构是叫墨石子酸乙酯，这个是其他里边很少有的，这个是白茶的一个特点。黑茶里面的是甘类物质比较多，其中为什么有些黑茶金花黑茶煮它那个药香味，还有一股浓浓的这种像人参一样的味道，其实它里面就有一个叫罗汉果黄甘，罗汉果大家都尝过都有点甜，这种甜跟糖不一样的感觉啊，所以它里面特质就罗汉果黄甘啊，这个也是需要长期煮，而且煮金花黑茶就是要不断的煮。然后黄茶就说过它里边主要是里边有个叫这个黄酮啊，这个里边黄酮跟别的都不一样，它要配比在一起啊，所有的这些内含物质跟其他的多酚类多糖类多甘类多酯类要混在一起，不是单体的，那就会我们叫中药是配伍的，它会形成很强的功效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它这本书都是怎么是用科学的去分类分析它的特征，然后根据你自己的身体的这种需求啊，或者你的喜好啊，来选择茶。那最后呢我跟大家介绍，就是本身茶其实一个很普遍的东西，我们在福建太母山去看那个时候，就是茶就是用来很早很早的时候就是一种药啊，就是一种药，它用来煮的时候去抗瘟疫的，所以白茶最早的时候就老农民就是那个白茶就晒晒，然后就像我是浙江人那就吃的梅干菜一样，到时候跟肉放在一起，就是一个食物而已，他们就把茶放在家里边，有什么不舒服就拿过来抓一把放在锅里面煮一煮，然后让你喝下去啊，就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类似的一个饮品，以前所以叫柴米油盐酱醋茶，它是一个生活必需。那当我们科学上升到一定程度，包括人类的一些社交的一些需求，慢慢慢慢赋予一些文化的内涵，那就把它提升了，变成琴棋书画诗酒茶。所以呢，我把这个茶慢慢就提升到 中国文化的传承。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像李辉这些科学大家，他这样的这个应该修行也蛮深的，因为他自己本身修道的嘛。那而且他的这个科学的这个理论基础又比较研究比较透。最近在这本《茶道经》的基础上，他又写了一本叫《药食同源》，就把我们整个植物，就是我们的蔬果类的所有的这些东西，食物啊，包括肉类，它的归经啊，跟我们现在这套《茶道经》的这个经络，人体的十二经脉相吻合。那么基本上就也就是说，指导你怎么科学的饮茶的前提下，再慢慢指导你怎么去科学的饮食，不光喝还吃。这样的话就是把我们科学的一些啊研究，这个老外一直其实在研究，但是没有像李辉到研究到用结合，因为老外 也研究易经，对吧？他就是个跨界的，通过生物医药的一些方法来把中国传统的一些文化易经啊黄帝内经啊结合在一起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有幸能够跟李辉在一起，我在美国也在传播，他有幸跟他站在科学的指导点来弘扬我们传统的文化啊，尤其跟我们的一些哲学观世界观啊相吻合的，能够促进大家一起共同的进步和发展。
是的，
啊这个、
是的，
对这本书的一些理解。当然这本书有的时候就像这边像圣经一样啊，就是没事我们喝茶的人就放在边上，没事就、
翻阅一下，
翻阅，其实你闲暇之余翻来后前后串再去看的话，会发觉有一些新的感悟。当然他还有不断的新的一些大作出来，我及时跟大家去分享。
哎呦，太感谢您了。哎，其实这个现在嘛，刚好洛杉矶现在还在春天啊，如果给大家制定一个喝茶的计划，从早到晚，能不能给我们再来讲讲？
那还是我们的那个归经理论嘛，就是理论上来说，也不是说按照严格意义上特别的时辰全部就要去喝一遍，就是刚才说的，你早饭喝完以后，尤其早上去吃完饭以后喝一壶。我们那个不管你有没有同壶啊，同壶必做的这个方法，喝一壶绿茶，我们希望那个在九点之前就喝啊，喝到这个中午的时候你就别再喝了啊，中午以后你再喝绿茶，这个经络就不会那个很舒服的。然后中午的时候呢，如果有条件啊，我们心经黄茶可以洗血的，中午你喝完，因为吃完饭以后的血糖会升高，尤其亚洲人吃淀粉类的比较多，对吧？那就血糖会快速升高，那么心经黄茶可以让你的这个升高的血糖会马上降下来，然后去洗血，清新洗血。那么午后呢，为了让大家能够有促消化，那饭后你再喝一个那个我们午后红茶利胆经的，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三焦经养颜的，对吧？那个调理那个神经内分泌系统。那么一般我们所谓的这个豆茶，就是很多现在比较国内比较流行的那个肉桂啊，肉马肉。好的，
牛肉马肉，对
对，在我们三点到五点左右，就饭前、晚饭前和下午的时候，就是在午后红茶之后喝的这款茶，就是我们的清茶类的。那么再晚一点，晚饭的时候喝我们的圣经黄茶，可以帮助你啊强健骨骼，因为它圣经黄茶是能够帮助你啊洗肾啊，然后强健骨骼的。然后再晚一点的时候喝黑茶，当然不是说一天你要喝五六种茶。那么所有的时间你都可以喝老白茶，喝白茶都可以。那么如果是大家茶友相聚的话，那你串一串也是不是完全不可以，但是以点到为止，适当的时间段喝这个当令的这个茶更好，更有益健康。但其他的茶呢，点到为止，喝一喝品一品就有情绪价值嘛，所以也不能一概而论说完全你说这个时间点你就不能喝这个茶啊，这个时间点你一定要喝某种茶，这个有点过了。科学只是指导你去更好的去养生，但不代表就是人毕竟是对吧，食色性也，性情中人嘛，你也得放弃点东西，得到更多的东西，这是一种平衡吧。
好，我们非常的感谢 Alex 做客我们节目的空中，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跟茶相关的点点滴滴哦。好，谢谢你上节目，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聊，拜拜。
好，谢谢晶晶，谢谢大家。